我们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从中国大陆传到台湾是1926年哈。那我们真教会的设立就是圣灵的降临在1917年，我们已经超过了百年的传教历史。那在台湾呢，我们再过5年的时间，我们就进到台湾的一个百年的传教。我想从当中我们应该来做一个思索怎么样透过我们在这个学习之中更能够把神所托付我们真教会的使命能够真正付诸于这个行动。我想问各位当我们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对真教会末世的使命有没有感觉？如果今天当你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第一个如果想到的是，哇，感谢主，我们有传道人在，我们教会有长职负责人在。我们如果是置身之外来看这个主题，我想可能我们没有一个迫切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兴起所谓的使命感，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的阶段。更重要，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确立真教会就是圣经中独一真教会的一个确立。如果这个观念我们没有把它确立起来，我们今天不会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你就无从说我要传福音，我要做圣工，因为你觉得这个永远跟我关系太远了，因为很多人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努力做就好了，我放在祷告上为他们祷告就好。所以当你能够认清真耶稣教会就是圣经中的独一真教会，我们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在最近的疫情看到疫情的确诊跟死亡的人数，也就是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到了印度，这个尸横遍野真的是触目惊心在路边看到好多人在烧这些尸体遗体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你没发现一天死了这么多人，但是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全世界神就特别拣选了这么一间独一的真教会，在我们的使命，别的地方没有。就像如果全世界都没有疫苗，只有一个地方有疫苗，你说它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今天很多世人都中了毒，这是一个罪的毒。那今天疫苗只有在真耶稣教会里面，那你觉得你的角色重不重要？当然下一站幸福很重要我觉得当我们能够肩负起这个使命是更为重要。我记得谢淑道长老在我们上全神宣上这个五大教义的时候这个长老有特别跟我们来分享，他说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使人得救的教会。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这个注重圣经的研经跟查考，他说一辈子他就在寻找一个最符合圣经中的独一真教会的这么一间教会。他给我们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说我活到这把年纪，我依然还在真耶稣教会，是因为他也再找不到人世间更符合圣经中这个独一真教会的这么一间教会的特质。我们感谢主，这是长老他一生的见证。那我自己生命当中也有个很大的见证就是从小也是懵懵懂懂就抱去被父母亲带去受洗你说这个信仰真的是属于你的吗？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挣扎吗？不会有疑惑吗？不会有怀疑吗？其实都有。那什么时候我开始确立了这份信仰？就是在我国中2年级得到圣灵的时候，在当下我肯定了，在当下借着圣灵来证明了神是存在的，我对神的存在有100%的相信，也借着得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在当下我对得救对天国的盼望有100%的一种信心。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说世界上没有神，我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的内心说除了真教会以外还有一个得救的教会，这是我主观的体验。就跟谢长老他一辈子走到现在，他跟我们来做这个见证， 什么样的见证？我再找不到更符合圣经中独一真教会的一间教会。我们刚刚其实在下午上一堂课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带状的课程有很多的职类别，有国军的哈，甚至都是连长啊，这个退役的哈，还有做业务的哈，啊，这个年收入应该都超过百万了哈，不知道了哈，这个是机密哈。有走教育类的啊，公务员的啊，企业管理的，民俗疗法的，还有软体工程师的啊，我倒有一些啊是经啊当这个啊这个公司的经理的哈。啊，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啊，我底下就跟几个传道在聊天哈。我发现哦，他们走到这个牧师的阶段，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自觉，最终他们的牧师使命的选择是什么呢？答案是神学院。我想今天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了哈。啊，当然这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我想也确立的独一真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我想这不是这个感性的感受了哈。其实，我每次在教会，很多诗班在唱两首诗歌，让我都非常的感动，甚至流泪，而且在当中心中有很大的鼓舞跟信心呢。第一首诗歌就是真耶稣教会。这是我们本会自己自创的诗歌，好，圣父神独一真教会，流宝血洁净得买回，圣父神所爱众选民，他宝贵天上子民，真耶稣教会发出主荣耀光辉，真耶稣教会基督圣洁心腹，蒙大恩得全备真理，他目光如鸽子存亮，与预备装饰整齐，等候迎接耶稣。哇，当下那种感觉，透过这个诗歌，也透过这个歌词，我更能够肯定我的使命是什么。那第二首诗歌《神同在》，诗歌是这么写：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根基，永生神的教会有恩典与福气，我们同在这里，让圣灵来建立，他必使我们同心合意，成为神同在之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神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感谢主。所以我每次在听啊，弟兄姐妹在唱诗哦，真的是振奋人心啊。自从得胜你之后，对真耶稣教会就是有一份很强烈的一个讲不出来的一种活在恩典的感受，而且带着盼望的啊，所以很期待啊，这个包括我们所有的传道人，跟我们今天上了这么多啊，这个类别的职业后面选择的神学院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预备自己啊，在这个牧师的阶段来看待自己的一生哈。我想除了感性的体验之外哈，我特别想从圣经里面的论证，我们来谈一谈啊，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啊，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才能够负起这样的使命感。我记得在神学院上柯恒雄传道的课，他画的这个图让我影响了我很多的观念，让我知道说我一直活在神的意愿，也一直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我们先来从整个宏观来去看，那今天我们真教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当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超越时间空间，我们在时间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来去形容神的无限，神的超越性。我们如果想象这一条线，它是一个无限的过去啊，它没有一个开始，一直延伸到一个无限的未来，也没有一个止境的过程。那神它可以是永远的过去、现在，也是永远的未来啊。我们用这个方式啊来想象永恒的神，它是超越了所有的时间，超越所有的空间。所以我们说，上面是日光之上，底下叫做日光之下。所以在神的永恒里面，他有一个计划，就是对人的创造。所以整个创世纪就开始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有时间的开始，天地有空间的开始。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展开他救赎人类的计划。那整个创世纪对应到后面就是启示录。我们如果把整个神创造的起点跟终点连在一起，就是这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就是圣经预言人类历史的整个演进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神有没有创造恐龙， 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因为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救赎，主角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拯救人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神爱世人。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时空之下，我们看见神对人救赎的计划。那其实我们对神有太多的无法理解啊，所以很多人说神是不可知的，因为当中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能够了解借着神对我们人类的启示啊，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万物的启示，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得知到神的片面。所以在神的整个对人的计划里面啊，我们看见他的超越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超乎众人之上，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他也关乎在我们众人之中啊，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影响，他更住在我们众人之内。也就是神大到涵盖着宇宙万物，可以小到住在人的内心之中，就是我们的神的伟大。那整个圣经里面对人类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我们看见了啊，从旧约，那接着呢，经过了两约之间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啊，开始有新约啊，后面他成就这个救恩啊，神应许啊，这应许的圣灵的赐下，在这个五旬节开始设立教会。所以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来看哦，大概整个历史的进程只有到62年啊的记载，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书信啊，跟整个新约时期的啊一个时代的脉络。那一直到100年，我们看见整个使徒啊都离世了。那100年之后，我们看见很多的道理就开始熟化啊，所以很多人在预测，大概呀、在2-3世纪左右，圣灵就停降。所以可见呐、后面还有圣灵复临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真教会的一个兴起。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末世的阶段。那这个末世到后面呢，很重要，圣经特别提到，我们就会进到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大患难。那很重要，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外邦人数的填满，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啊。外邦人数填满之后，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可见外邦人数的填满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是必然的神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们的工作只要做好外邦人数的填满，就是我们要竭力地去传福音。所以人数填满之后，以色列全家得救，神的日子就来了。所以这是在整个世局里面我们看得到哈。所以这样来讲，我们看见从整个旧约里面来预言新约，新约的应验，有的是双重应验，应验到这个末世的阶段，我们不断的看见许多的应验一直在发生，一直到此刻，我们看见了，我们已经走到了人世间最后在圣经预言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末期呀。各位，后面已经没有世代，没有接棒的，没有一个真教会的另外一个教会，没有了。所以可见我们是最后一棒了。我们这次看奥运哦，最精彩的哈，一般呢、在安排这个接力赛的这个这个顺序哈，起跑的一定是最厉害的，还有后面的最后的那个阶段啊，最后的那个啊，叫突破这个终点的。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时序跟神的救恩的安排，一直到此刻就是最后的阶段，神把我们放在幕后，把我们放在最后。我们要竭力追求来完成神托付使命的过程。所以各位啊，我们是最后一棒了，神看中我们，验证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部分。时间多久不知道，但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看见在近期这个整个末世的预兆一个一个的显露出来，让大家非常的担心。最近的气候暖化，海平面的上升，我们看见整个极端的气候造成很多的洪灾，我们看见好多地方到现在好多被洪水泛滥之后很多人的身亡。所以圣经可是告诉我们，神借着立洪这个事情来跟人立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洪水的毁灭来之前，火的毁灭会先来，就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看得到的一些对应。所以我们这样看整个圣经里面总共有1817个预言，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96.2 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包含对列国的预言，以色列的预言，包含基督的预言。 最后面只剩下 3.8% 正在应验，就是有关于末世的预言。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久，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去预备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当你有一个认知，独一真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当你认知我们是在一个最后的末期的时刻，你就会产生使命感。不用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你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我觉得是更是重要的，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信主的价值。我记得在昨天我们王传道也特别提到天国的比喻，我不知道这么刚好我自己有在准备，那昨天我听听也把他的资料放在我的资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复习了。昨天传道特别提到神在地上是以教会为国度的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我们来看，在神的救赎里面，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属地的以色列国。一开始我们知道神从拣选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允许成为大国。其实那时候亚伯拉罕死了，他有成为大国没有啊？可是他要成就的是后面的他的子孙的繁衍。那这个大国除了地上的大国，他要提升到第二个层次，就是提到是属灵方面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虽然神的拣选一开始是验证了属地的以色列人，可是第二个层次神要拣选的是因信称义的外邦人。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诸约上是有份的，属灵的以色列人。第三个层次就是属天的国度。所以这么来讲，我们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归于一了。办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使徒教的时代，真耶稣教会，我们都是一个教会。他是用这个国度的角度来做一个思考。在这个加拉太书的3:27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今天就没有所谓的那是亚伯拉罕这个使徒教会、真耶稣教会。其实在灵里面，在灵里面我们都是唯一的，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亚伯拉罕、使徒的教会、真耶稣教会都归于一了，都是神得救的，也是独一的教会。我们看上次传道有特别提到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我是用图示的方式，从这个马太福音的13里面呢，总共有8比喻。那为什么讲8比喻？那为什么又说他是用这个当作整个神在地上国度的历史的进程的一个发展？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的记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来看13，来看11。所以整个13都是提到这个8比喻的内容。来看11，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可见呢，主耶稣在讲这个8比喻里面是提到天国的奥秘。我们再看一下这个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神透过这个8比喻，他就是要谈那个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包含了神在历史当中国度发展的一个历程，一个历史。那整个比喻从哪里开始呢？从13，比喻的开始提到撒种的比喻。这边提到的有一个人在这个13来撒种出去，这个人没有指定的，也没有时间的限制，任何时代都在撒种，包含了旧约传扬神的话都在撒种。那这个撒种谈呢，就是人的一种4种心田的表现，包含是路旁的，包含是土浅石头地的、荆棘地的，包含是好土地的。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它是适用在每一个时代，从过去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现在，以致我们后期一直在做撒种的这个工作。任何人都可以是这个一个人，有人在撒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撒种的角色。那这个信息不是只有为当代的，我们来看第9节。 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有耳朵的，好，我们可以摸一摸，所以可见这个比喻是跟我们有关，因为这是讲给有耳朵的人听的，好，这是撒种的比喻。那其实在比喻里面呢，最后的结束啊，其实是到这个53节，我们来看一下哈。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好，所以这个比喻的框架就是从第三节一直讲到53节。那53节之前还有提到一个叫做文士受教的比喻。好，我们来看一下52节，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好，圣经里面提到只要是像什么就是比喻，所以我们过去是用这个七比喻去谈。好，如果了解他整个框架里面，他是到了53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所以后面的文士受教天国做天国的门徒，他也是一个比喻。好，那这个比喻是讲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到文士是懂真理的人，但是文士他要受教，文士没有受教，你看主耶稣过去骂文士法利赛人骂得很难听，如果他们的胜不过他们的意思，不能够得救的。所以如果按照过去的那种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模式，是不能得救的。那什么样可以得救？就是受教的文士才能够得救。好，那也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进神的国，这个文士是懂真理的，必须懂真理。就这一段我们告诉我们的，就像这个保罗一样，他过去也是文士也是法利赛人，但是他受教，他能够领受神的救恩。所以可见呢，任何时代，这个也没有所谓的时代性的问题，任何时间点，只要一个人他研读这个经文圣经，而且他能够受教来明白天国的道理，他就能够做天国的门徒，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以的。好，那第二个我们谈，继续来谈，就是提到了稗子的比喻。好，这个稗子的比喻就是从那个24节开始谈起。好，我们从这段开始就提到了天国好像，我们从24节来看，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撒好种的在田里。好，这边提到天国好像，那这边就提到在耶稣这个时代，好，天国好像有人撒好种，好，那后面有人撒什么？撒这个稗子。好，所以这边就一个时间的一个开始，就是在人子耶稣的时代开始。好，当时的撒好种就是耶稣。那这个稗子谁撒的呢？后面提到是魔鬼撒的。好，这就是一个稗子的开始。那其实从第二个稗子的比喻一直到第七个的比喻啊，它就是一直提到天国好像。如果你读到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提到天国好像，天国好像，这就是一个开始有时间，在历史的时间里面有一个进程。这个稗子的比喻就是一个开始。好，那这个稗子的比喻要延伸到什么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39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所以可见这个稗子所以当时有的门徒说我们是不是去薅这个稗子呢？耶稣说不用不然你把这个麦子的这个连根都拔起来了等到末了的时候再做这个动作。所以这样来讲，整个稗子会延伸到什么时候？一直延伸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任何的时代从耶稣之后，我们看见稗子就存在了，一直到41节，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呢。好，我们来看41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所以这个稗子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稗子，谁说的？圣经说的。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很多教会的一些人的败坏，我们不要觉得很稀奇，圣经讲说这是必然的。你说除败子除得完吗？除不完。什么时候真正才能够除败子？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败子会从神的锅里面挑出来，结果就丢在火炉里面，就是提到的。所以可见从这个败子的比喻一直到第七个比喻，它是适用在历史的时代，从耶稣传道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好，那这里对应的就是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撒种的比喻跟这个稗子的比喻，他提到都是提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来看一下47到49节。47节，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捡好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出来要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种的比喻啊，也是一样提到了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撒网就是传福音，海里就是世界，各样的水就是各样的人。这边提到说，哎，人把它拉起来，天使提到的就是一个审判，最后的审判。那把好的收在器具，指将来能够进天国；不好的丢弃，指将来下地狱。哎，这是撒网的比喻。所以这样来讲哦，我们看见在整个败子一直延伸到最后撒网的比喻，后面它就有一个接轨连在一起了。啊，所以神会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就是进到了撒网的比喻，啊，将来的使者天使啊，拉起来之后开始挑，啊，把不好的、把败子啊，甚至这些不合神的这些啊，不要的一些啊，把它丢弃了。所以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哈，那接着就有其实它都是对应的哈，撒种比喻对应到文士受教天国比喻，败子比喻对应到撒种比喻哈。那这个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前面都提到天国好像，那其实他们有共通性，芥菜种就是由小而大成数，面酵呢变质，从一个变很多个，他提到了这个部分，所以他就提到它是一个变质的。如果从历史来看，我们昨天传道也说，就是在大公教会，虽然后面啊罗马把基督教列为国教，但是神的圣灵已经不同在了，有飞鸟住在其中，这个飞鸟并不是指着信徒，乃是指着恶者，因为撒种的比喻的飞鸟都是指着恶者，所以这个也是指着恶者。所以可见啊，整个败坏之后后面就接的就是面酵的，是充满了邪恶的恶毒的，也在教会存在，本来从一点变成全团都发起，所以整个就败坏了，就变质了，就是这个阶段教会的堕落还有变质。好，那接着下个阶段呢，就是藏宝买地还有寻珠买珠，这个比喻他们也是一对的，它有它的共通性，他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之后，他们都要变卖一切为了得到这个，所以这是非常的尊贵的。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来学习藏宝买地提到在神的田里面，也就是指着真耶稣教会，神的真教会那当人发现之后会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的父亲本身是外教会来接受洗礼的，怎么来接受就是因为得到了圣灵。我们到在乡下要信主很困难，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接受之后真的要跟自己的家族要切呢，因为你在乡下信主很困难，一旦信主之后有时候就会不会来往了。有人常说在乡下三国鼎立，天主教基督这个长老会真耶稣教会，所以在东部在乡下地方要传福音很困难。那为什么我的父亲愿意呢？因为找到宝藏。什么宝藏？得到了圣灵，知道真教会就是得救的教会。那还有买珠寻珠买珠的比喻这个提到的这个重价的珠子指真理，变卖一切放弃买这个珠子，提到神设立的真耶稣教会后面就是神这个寻珠就是来寻找。所以这样来看我们就看见在整个七比里面就提到了，虽然教会的时期会有一个堕落的时刻很重要，神要兴起幕后的教会，独一的真教会来兴起这个工作，一直到哪里？世界的末了。所以从这个时序的脉络来看真的神的日子非常的接近，而且我们扮演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从这个图来去思考那其实从这个撒种的比喻来看当时神在使徒过程当中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道统，借着应许的圣灵道统的建立，所以我们从犹大书里面提到这是一次交付性的真理，也是长苗吐穗的时刻。好，那整个发展就开始不断的这个进程的开始哈，所以这个道统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因为这是神的真理，这是阿巴父的话语，不会因为时代性而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道统是经过了主的教训还有使徒的著作，也借着圣灵来启示人所以只有圣灵真理的圣灵能够让人明白神一切的话语虽然我们看见使徒教会一开始建立这个道统，可 可是因为后面圣灵的停降之后，我们看见了整个教会里面的败坏，接待者跟面效啊，教会的堕落啊，很重要。在圣灵复临的时刻，我们看见了有寻珠以及藏宝于田啊的一个比喻的产生啊，这个时间呢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从过去的质变到后面呢，我们要复兴，所以我们的真教会又称为万国更正教会。所以整个道统啊，借着啊圣灵的降临，我们看见了道统就继续延续了。所以我们发现在使徒教会是早与圣灵啊，末世幕后的真耶稣教会就是晚与的圣灵来设立的啊，这就是我们看见很完整的啊这个圣经对整个教会历史进程的一个一员哈。所以我们看见了道统是阿巴父给我们的，它是由教会历史来保存下来，所以道统证明它是从灵童来的。所以我们真教会的圣灵跟使徒教的圣灵是一样的，我们是接轨上去的。当我在学习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原来我们真教会，我们一直活在圣经的预言之中。你看圣经距离我们已经2000多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它的预言应验了很多的时代，甚至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也应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常说啊，神真的爱我们，把圣灵赏赐给我们。你看有些小朋友从小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圣灵，哦，那个人有圣灵，哦，我哭啊，主啊，我要圣灵了，神就赐给他了。圣灵 得到了，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使命啊？他也不知道，神就给他了，神非常的爱他。但是我们经过后面对道理的学习，我们才知道圣灵在整个真教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也印证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一种福音的差派。所以不是今天得圣灵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一个保和箱里面啊，你把它保存起来啊，这不对的，很重要。我们要运用圣灵的工作来做宣道的工作。好，所以从这个图，所以我们来看使徒教会跟真耶稣教会的接轨是如何。从使徒行传的1章的第8节提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段经文到现在还在应验之中啊，怎么说呢？我们看过去是用从一个点啊，耶路撒冷啊，到一个县啊，犹太全地，到一个面啊，撒玛利亚，一直到全地啊，所说的啊，这个直到地极的福音的传扬。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脉络看得到这个啊，整个啊福音的工作的兴起哈。我们到这个使徒行传是由彼得行传跟保罗行传两个人物的结合哈，又称为圣灵的行传啊。当然当中还有6到8节的实体反啊被害的事情哈，还有当中第9节特别提到扫罗，就是保罗啊，之前因为啊这个逼迫基督徒，后来蒙主选召的一段的记载哈。那后面从13章到28章都是记载保罗啊，保罗的工作哈。我们到第2章圣灵降临，3000个人受洗。我们到了第7章看见实体反殉道。那其实一开始他们对于这种真道领受之后，他们开始过的房屋公用的生活好不好？当然很好。可是神终究的工作是什么？从一个点到一个线到一个面，你们要传到地极啊。但那团契生活很好，要传福音。那怎么去做？我们看见圣灵工作，魔鬼破坏。后面啊，我们看见斯蒂凡既然受害了。如果我们是当下的使徒，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不是神的仆人吗？拣选出来的，怎么后面他的结局这么惨？可是我们就看见哦，当中神就透过使徒反被害，整个教会失散之后，福音怎么样开始往外扩来做一个发展。所以教会失散逼迫之后，我们就看见整个福音啊慢慢的扩展出来。到第10章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哥尼流。好，所以我们发现哦，在整个第2章里面哦，彼得开启犹太信主的门。那到了第10章，彼得开启外邦信主的门。好，我们看接着啊，到了这个保罗的时刻里面哈，他的工作就传得更远。所以这样来讲哦，我们从他们在房屋公用啊，从耶路撒冷啊，之后使徒们被害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一直到保罗，直到地极。所以保罗在蒙召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的心志，我要到一个基督没有被传扬的地方，就是神给他的预备， 也是给他的工作，我们看见这个工作这个脉络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我们却看见了在整个保罗所说的传道地级，或许当时他的地理的概念的认知，地级可能就是罗马啊，可能当时他的认知，但是地级真的到罗马而已吗？不止。所以后面的工作怎么样去接轨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28章里面，当时是在保罗在软禁的过程，后面他就讲了一段话，这是一个预言性的一段话。他特别提到说啊，这些犹太人呢，由蒙心而发成啊，所以对犹太人的救恩啊，画下一个休止符了。他接着他提到一个预言性的整个宣道的发展，他说你们当知道这个救恩啊，如今传给外邦，他们也必听受。所以这样来讲啊，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使徒所说的一句话，宣告的使徒时代，在这个时刻对于犹太人的信主这个门已经关闭了，正是要发展有关于外邦这个信主的一个开始。所以到了末后真教会的出现，我们看见了预言了保罗当时所说的预言。所以在这个末世的当今，我们看见了真耶稣教会借着完与圣灵来设立，它是以外邦人为主体的真耶稣教会开始展开了它末世的宣道的工作，依着使徒行传所说的这一段话。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发展里面啊，从耶路撒冷基建起啊，等候圣灵的应许之后呢，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它是一个全盛期。那时候遇到了大逼迫失散，开始往很多的地方来传福音，那接着直到地极顶峰已结束。但是真的那时候就结束了吗？没有。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整个架构里面，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120个人等候圣灵，那到了最后一章，我们看见一个保罗非常孤单的等待着，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一间租屋。过去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一开始提到3000个人受洗，可是到了保罗后期呢，厌烦纯正的道理，随从自己的情欲，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是当时整个我们看见保罗最后要离世之前所下的一个注记。所以整个工作到后面传到地级是由谁来做接轨？各位啊，就是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末世神国来成全，由真耶稣教会来完成。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这样的道理，是从圣经本身的一个真理所诠释出来的，而且这个预言竟然应验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不觉得是这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吗？有时候想到这边觉得很感动，我们到底是何德何能，竟然从小蒙主拣选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它是一个得救的教会，我们等待着将来主耶稣的迎娶，但是我们世界上还有任务，还有工作，这就是我们真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负起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新约整个发展，从耶稣工作时期的四福音到使徒行传保罗工作跟彼得工作的时期，一直到后面这个书信来往的这个教会的指导我们发现整个教会的发展，从应运期到建立期，一直到成长期发展期，一直到提升期，到了主后100年之后，整个教会就俗化了，就应验了在七比喻里面提到的这个芥菜种以及面酵的比喻，整个教会就沉沦下去了。所以虽然很壮大，但是里面没有真理。所以整个福音的宣道的工作，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使徒时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接轨的就是由完与圣灵所设立的真耶稣教会，我们继续来完成传遍天下的工作。好，当学习到这边，你觉得你有没有使命感？难怪我们这个2年级的神学生虽然有过去很多不同类别的职业，可是终究他们带有这个使命感，他们毅然决然的投入神国大业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来看整个真耶稣教会的10大信条的教会论我们教会论里面提到本会系完与圣灵所设立，所以可见圣灵它是有2个时期来降下的。那从约珥先知里面它预言了圣灵的降下有秋雨跟春雨2个阶段它是用什么样的背景，以当时以色列地它有用2次明显的语句来提到 这个部分，我们到了十月到十月开始有秋雨，这是当地的雨季，又叫做早雨。那到了隔年的三四月又是一个雨季，又叫春雨，又叫晚雨。所以他们从十月开始犁田，开始播种，一直到隔年这个春雨之后开始收割。他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圣灵的降临就是两个阶段，就是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到时候使徒的教会就是一个早雨的圣灵，秋雨的圣灵。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彼得亲口讲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如果有机会你读这个约珥书你就知道了，这个圣经两个之间是完全对应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来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在五旬节圣灵大降的时候，彼得开始展开第一场的布道，第一个引用的经文是什么？我们来看二章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好，如果今天彼得没有讲这一段话，引用这一段话，我们不知道原来约珥先知过去所预言的就是应许圣灵降临的一个预言。所以第一批雨在哪里下？就在使徒的教会下。好，那第二批雨呢很重要，就是后面神要设立的真教会，就是万与圣灵所设立的。所以今天我们本会我们很强调的，我们是直接接轨使徒的教会，所以我们跟整个教会时期的发展的类别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既不是传统派，也不是所谓的灵恩派，都不是，我们是直接接轨了什么？使徒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时空之下的这个图来看，从约珥书的二章的二十八节，二章的二十三节，我们看见这个对应，就是我们刚读到的使徒行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当时的使徒得到圣灵之后，彼得圣灵的感动讲出了过去约珥先知预言预言的当下他们这个圣灵所降临的一个状况。那接着呢，圣灵的停降，圣经特别提到因此甘霖停降，春雨不降，因为他们当时拜偶像了。那接着就是末后我们看见神兴起的真耶稣教会，完与圣灵来设立的。所以可见在这个时空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地下一个来承接我们的棒子，我们就是最后一棒，这就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这个使命感。所以独一真教会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有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就是印证，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第二个，所传的合乎真理，真理的圣灵让人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看见过去历史以来有多少人要提倡回归圣经，但是没有圣灵依然没有办法回归，好多的道理没有办法回归，因为没有圣灵。那接着圣灵这个神迹的随着，所以今天一个教会所传的真理是全备的，有应许圣灵的同在，神迹不用求，神迹是随着的。所以我们真教会的圣灵是用求的，神迹是随着的，这是有圣经的印证。但是很多的教会呢，圣灵不用求，信就有了，是随着的。神迹呢，我们要求神迹，刚好颠倒，跟圣经的真理是颠倒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会鼓励我们真教会的信徒去求神迹，我们会鼓励我们祷告，求主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不是求神迹。神迹是神自有他的旨意在，如果合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自然有神能力的彰显。所以神迹不用求的，是当我们符合了有真理有圣灵，神迹就随着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整个复兴使徒的教会也是我们的责任跟任务。所以复兴使徒的教会有三统序，第一统就是道统，这个很重要。所以圣经说天地废去，律法一点一画也不废去，都要成全。第二个，灵统，这个灵不是都是出于神的，一定要出于神的才可以。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同样的灵就会彼此顺服。如果这个灵跟我们灵不一样，他的灵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灵跟使徒教会的灵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一脉的，它是一个灵统的。那接着第三个是一体统，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又说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所以今天什么叫做肢体？不是基督教每个都是肢体，而是很重要，是我们 能够透过了圣灵的受洗，因为圣灵的印证，我们成为一个肢体。诶，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使徒的教会跟真耶稣教会，我们都是神独一的真教会，我们的道统一样，我们灵统一样，我们是一体的，只是时代的区别有所不同，在灵里面我们却是一体的。我们说我们要复兴使徒的教会，到底要复兴什么？我们到过去从120个人在一间租屋，使徒行传的开始，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哦，有七红圣灵的问题，到了第六章当中里面有很多的不和睦发怨言，到第七章使提凡被害，第八章教会四散，到了后期我们看见异端进入教会，到后面使徒行传保罗一个人在租屋处。你说我们要复兴使徒的教会的什么？你看过去使徒的教会就是一个曲线，一直是往下的，每况愈下的。那我们要复兴的不是这个曲线，而是复兴什么？过去使徒的三统序，他们的道统，他们的灵统，他们的一体统。所以今天神兴起真耶稣教会，我们就是要兴起道统、灵统、一体统。所以按照整个圣经的预言，真教会会不断的兴旺起来。按照圣经的预言，末后的真教会一定会兴旺。我讲的兴旺是麦子会越来越完全，败子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看见哦，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工作。所以兴旺的不是那个量，而是那个值。圣经不是说吗？得救的是少数啊，它不是量很多，而是那个值。兴旺的是那个值，是麦子越来越完全，教会里面的败子会不断的凸显出来。所以今天啊，教会里面有败子也会慢慢的凸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透过真理来去检视很多的事情，这就是啊，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是要复兴使徒的一个教会。我们看过去啊，我们一开始在设立的时候啊，我们的名称叫做万国更正真耶稣教会，这就是我们肩负的使命。万国更正就是把很多不合圣经教义的、信条的、违背真理的啊，这些过去的普世的教会，把它能够纠正过来。这就是我们啊早期教会的一个成立的宗旨。所以今天本会啊，我们仍然以复兴使徒的教会为我们教会的目标。所以可见我们要接续着撒种的使命，还有肩负着啊牧师收割的使命。哇，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借着圣经来继续传扬这个福音。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信仰啊一定要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我记得谢忠道长老啊，有讲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他说什么？他说啊，如果很多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你不能讲出他是异端啊。比方说，我们这边有十个人哈，那我跟九个都不一样，你不能因为排挤我说你是异端。那我们只能说九个。你们赞同的，但是我一个不赞同，你可以把我当异类还是异己，我跟你们不一样。那基准点是以多数决，多数决。可是重要是我们今天如果来谈异端，他用什么来定义呢？跟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你是不是异端，不是用多数决的表决跟多数决的看法，而是回到圣经里面，哪一个是违背圣经的，就是异端，就是异端。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记得那时候还在北部的一间教会注目哈，有一个姐妹哈，就带一个慕道朋友，刚好是灵恩布道会哈。这个姐妹是在一个教会，就是我们当今在台湾哈，可以说是非常活泼的教会啊，人数最多的教会哈。那这个姐妹后来就跟她传福音了哈，啊，这个外教会的姐妹想说来看一下哈。那后来呀，这个布道会结束之后，他也留下来，我们开始谈了很多的道理。他后来讲了一些话，让我会心一笑。他后来就义正言辞在讲，他说牧师啊，他叫我叫牧师，我说我们叫传道。哎，牧师啊，我跟你讲，你们这些高层能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聊一聊，谈一谈。我说抱歉，我们没有所谓的高层。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好了，你们传道了，就是跟我们那边的牧师了哈，干嘛教会要分那么多派别？我们都一本圣经，我们都信一个耶稣，是不是？大家坐下来谈一谈，谈一谈，然后后面我们就一个教会就好了，这样不是很好？干嘛分门别类？不需要的哈。 他这样讲，我后来就觉得说，哇，感谢主有机会了，我就跟他讲说，诶，如果今天如果找你的牧师是谈我们理念如果不一样怎么办，他突然跟我抢一步讲，我跟你讲哦，传道我跟你讲，我的牧师特别讲，如果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回到圣经来谈。我说好，我说好， OK， 这样好不好？我觉得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是洗礼的问题，我们先从洗礼来谈好不好？好，我就跟他翻圣经，我说要怎么洗礼怎么洗礼怎么洗礼。他后来跟我突然反应很大，诶，奇怪，你翻的经我怎么过去都没有放过，牧师都没有讲过呢？啊，这传道，请问你的圣经可以借一下吗？好，就把我圣经拿过去翻来翻去翻。我说你不用翻了，你看前面就知道是上面是写和合本，你圣经是用什么？对，我是用和合本啊。啊，奇怪，我的牧师怎么都没讲。我就跟他讲一个概念，你看哦，我们如果今天跟你的牧师谈洗礼哦，如果后面是这个状况，你说对啊，牧师讲说我们如果意见不回到圣经呢、啊，你回去跟你的牧师讲一下，回到圣经看一下怎么去洗礼的。你看从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安息日，我觉得每一个部分、哦、都是我觉得都是神对我们真教会所赋一个全备的真理跟福音，这个非常的重要、哦、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基础，好像盖房子这个地基太重要了，如果这个地基动摇了，后面整个房子就倒塌了。但是这个福音呢，神所设立的真理，它是一次交付性的，就完全了，就完全了。如果今天道理是逐渐显明的，才慢慢的知道，那会有很多问题耶。一百年前的信徒，哎，洗礼是这个样子，到了一百年后，我们又发明了真理，哇，那前面怎么办？那前面如果哎，好像他们受洗不太正确，那前面是不是就信错了？不是这样的。神设立的道统从使徒教会就确立了，这个道统是不容置疑也不能够改变的。我们今天真教会就是延续这个道统，延续这个灵统，延续这个一体统，所以我们的信仰到现在是完全回归到圣经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在这个末世的阶段里面，我觉得我们今天、啊、一定要确立在这个信仰之中。如果你今天对于真主教会的信仰你没有办法确认是独一真教会，你的信仰会信得很辛苦，你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如果今天圣经以外你还有一个你觉得可以推翻圣经的东西，我觉得你信仰会有很多的矛盾点。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团体去上课，他们的主题让我想了很久，他们主题是信仰中的矛与盾。哇，这个主题我想很久。后来我的前言是，过去啊，有一个人卖矛又卖盾，首先拿他的这个矛说啊，我这个矛非常的厉害，任何盾哦都没有办法抵挡。好，后来他又拿起这个矛，这个矛是全家最厉害的啊，任何的矛都可以防御的啊。后来就跟他讲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产生什么事情？指向矛盾。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人世间所谓的绝对只能够有一个。如果你今天对圣经的真理没有一个绝对的立场，你绝对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如果今天很多的潮流跟你讲，哎，这个就是一个主流，那个是绝对的，那是一个真理，那是经过人多数的表决的结果，后来去抗衡到圣经的绝对的权威，你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我的信仰信到现在，我的信仰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我确信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权威。感谢主，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